先看课外的啊，就是《金刚经》。邱国成，何炳荣，不，何炳什么？动。赖燕玲没来。蔡庆成，定中。杨建生，罗柱华，邱忠义，修正，高王大王高鹏，这是你朋友的，啊？你是李祖凯，我借你这一张。胡鸿康，这个是答得很好啊。方宝章，等一下啊，我要借你这一张。这个答得最好的是李祖凯啊，不错，很好。你们都有吗？讲义。因为我们下一次下一季就不再讲哈、哦，但是不是就此结缘啦、啊，你知道哈、哦？所以我想尽量的把一些好东西给你们啊、哦，这样子，报答你们的这个护持。啊，どうもありがとう。第一个，《金刚经》是讲空的吗？不是，有人答不是，不是是对的。为什么？这部经很奇怪，它是波罗系的，但是它不是讲空。那，答案在哪里呢？你看《金刚经》从头到尾有没有“空”这个字？有没有？有没有找到？你们有没有？我这里有《金刚经》，你翻翻看，里面有没有空字？没有哎，好奇怪啊，没有哎。那你为什么有的人跟我讲说什么三空啊、第一空啊什么？哎，不是哎，好奇怪啊。哎，好，那么第二题，《金刚经》的主体内容是什么？其实这个是第二题，是随着第一题来的嘛。金刚经既然不是讲空，那它是讲什么的？是这个意思啦。讲什么？讲那么多干什么？我这要的答案都是很简单的，两个字而已，布施。就布施而已啦。你看从头到尾都是在讲布施，你没看到吗？所以啊，唉，视而不见呐、啊。这个从头到尾。都是讲布施嘛，我这样讲了，你回去翻翻看，是不是？是不是啊？好，你看，若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等等等，下面还有以什么三千大千世界住财宝啊，然后来自于什么以身布施啊，哈、哦，对不对？都是在讲布施哎，这个又是另外一题了啊、哦。那为什么《金刚经》 波罗西的不讲空而讲布施呢？坏啊！再猜这一题算了啦，我等一下告诉你好了啊。好，第三题。那么这个布施当然是布施有财施、法施、无畏施，对不对？这里所讲的布施主要是讲法布施，对不对？那么也有财布施，但是财布施啊反而是用来是反显法布施的殊胜，对不对？到处在讲说你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布施，不如此经一记，对不对？为他人说，乃至于无量劫以身布施啊，不如以此经一记为他人说，是不是？哎，那就是反显法布施的这个高贵性的重要性，所得的功德之大，这样子。但功德虽然大，又不执着，不贪着，就是这样，是讲这个啊。好，那么我现在问你们，你想想看这个问题，菩萨主要修行是修什么？六度四摄，对不对？好，那么菩萨的六度四摄，第一个度是什么？坛度，对不对？那为什么菩萨的度是第一个是坛度呢，而不是慧度呢？那而不是禅定度呢？而不是忍辱度呢？为什么？因为唯有谈波罗蜜才能够成就一切众生，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法都是从谈波罗蜜来的，都是从布施来的。在世间乐善好施者称为善人，对不对？在佛法中 好以善种种善法教授他人的称为菩萨，对不对？那如果没有佛如来及菩萨的法布施的话，法音断绝，对，那他就每个人都把自己那个法当作宝贝一样不肯施人，就众生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谈度是一切度之首，从出发心乃至成佛，乃至于不要说出发心啊，你还没有入佛门之前也都不应该是一个吝啬的人啊，不肯施人也就不肯助人的人，那肯帮助别人的人，那就是有谈度的心啊。那么以谈度为首，从出发心乃至于成佛，成佛以后也是无量劫做法布施度化无量众生。怎么度化呢？当然就是用谈波罗蜜了，是不是？就是布施啦啊。所以这个布施一道，就在以金刚经来讲，就涵盖一切法，涵盖所有的修行，所有的修行都以布施来实践，这样。所以它的理论跟实际都含在里面了啊。好，金刚波罗法门的主要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呢？你们都是以那个六祖坛经啊为上根人说，为最上根人说啊，但是怎么没有看到金刚经一开始的时候，须菩提问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这样的人啦、啊、哎，就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何修，就这样的啦、啊、应如何修行去向菩提。那么这个银河运住银河相不其心啊，这就是如何修啦。那么这个跟那个华严经有一个呼应，华严经的那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你注意回去好好来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每一参一开始他看到 一位善知识的时候，然后顶礼如法顶礼礼拜，然后供养，然后请问的时候就说大善知识，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应如何修菩萨道，都先讲一个这样子的。我已先发，我比如说我先前我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那我现在应该怎么样修菩萨道？那么为什么要讲说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那个以禅宗来讲叫自成境界，自己把你陈述自己的境界，说哦，就好像你要转学嘛，然后去见那个老师或是校长的时候，你说哦，我修过这样课这样的课这样的课，那现在你要给我编到哪一班，是这个意思啦。啊，所以那古代的这个大德们去参访善知识的时候，也是先自成境界。如果你没有自成的话，善知识也会问你啊，你从哪里来？那笔触如何教授？啊，你觉得如何？这样子，然后接着就先测验过 check 过你的程度了以后，你所修的，然后再教你怎么修，这样子。好，那么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也是一样，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就是他已经修道的东西啊，他的底子是这个东西啊。那么金刚般若法门的对象是什么？换句话就是跟善财童子一样发了大菩提心的，也就是跟善财童子一样的大菩萨的人啊。所以换一句话讲，金刚经是为什么样的人说呢？是为大菩萨说的，不是为一般人说的啊。那好，那么再问一句，金刚经是为大菩萨说的，那么是说什么呢？就是教大菩萨怎么样度众生，就这句话，不是修行，而是怎么样度众生。但是这个修行呢，就包括在化他里面，以化他色自修，这样的自修法门设在化他法门里面啊。第四题，金刚法门最精要之处为何？啊，那个我下面已经漏题了嘛，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这一句话就是《金刚经》的整个的中要。这个曾经我在家的时候，曾经有听一个法师演讲说，他一再讲啊，说《金刚经》的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在最后那四句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说这个是《金刚经》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啦，哎。应该是这句才对，应该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然后你要看，你看经啊跟你看书一样，你要看出它的主旨，要把握要领嘛，对不对？那什么是主旨？我告诉你啊，主旨就是反复演练的，反复演说的，然后这个这个、如来广略说再广说，然后一再的铺述的，那个就是主旨。这个以音乐来讲啊，这古典音乐，古典音乐都有一个主题，对不对？它有个基调，有个主题，那个主题你那它在那个每一个乐章里面都会有那种所谓的主题再现啊，比如说以贝多芬的交响曲来讲，那个第五交响曲大家最熟了，对哈，熟不熟啊？那个主题就是噔噔噔噔，第五交响命运，那么噔噔噔噔，那其他都是变奏，你知道吧？其他都是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都是变而已嘛。那天音交响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就是主题，然后一再的反复，一再的变奏，这样子而已。那变成不同的调，不同的乐器，都差不多嘛，啊，这样，所以那个叫那个在音乐里面称为主题复现。那么佛讲经也是跟这个一样啊，主题复现，所以一再的讲，从东讲来，从西讲来，从左讲来，这样 从北从南讲来，这样子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就是讲那个东西，那反复的讲，让你要清楚透彻的理解这样子。那么这个处理花的着墨最多了，以写文章来讲着墨最多了，就是这个无所住而生其心嘛，对不对？这里面一直都在讲这个东西嘛，无住生心啊，无住相不思啊，都是讲这个东西嘛，所以这个是主题。这个在音乐上叫 motif 啊，戏剧上也叫 motif。打成不清楚。顺便讲到哈，贝多芬实在是很可怜，他写的音乐很好啊，不过他是生命的斗士啊，其实是烦恼的斗士啊，哈，但是斗不过啊，所以他的那个音乐那个那种都是一种悸动啊，一个心字旁一个悸。这样子的、几乎大部分的音乐都是这样子、它的基调是这样子。相对于那个莫扎特就不一样，莫扎特这个生活很优渥啊，然后就很优美、莫扎特好像那个温室里面的兰花一样，然后这个贝多芬像荒漠里面的一株橡树一样，好，金刚法门最精妙之处，所以说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所以你看书，看不管是看世俗的书也好，看佛书更加是这样子。但是这个道理是通的。你看佛经的时候要知道这一经的主旨是什么。你说比如说我如果说用一个另外一个口吻问你说金刚经最主要的地方在哪里，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你说都重要啊，这问的等于白问嘛，对，当然都重要嘛，对，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啊、这个主旨在哪里，有像衣领一样啊。好，因我无所住而生其心，第五题哈的住是什么意思？你们答题哈，不过这机会不太多了哈，越简洁扼要就好，那这个一个字就好了，着就好了啊。我讲了一大堆啰里吧嗦，结果好像都没有我要的答案啊。那个我就没有 mark 哈，那就是那意思就是不予置评了，这样的。所以你讲了，好像是对了，对对，但是你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我听来这个不怎么样有道理这样子，所以就没有 mark 啊。那你就随你自己怎么想，因为这个不是学校嘛，如果是学校，有的时候我就给你打个叉叉啊，那有的我就给你打一个大问号啊。但是这个不是学校，所以不很多我就是。不予置评就过去了啊，但是对了我就给你打一个勾，让你看着就很高兴啊。如果打一个叉叉你就很烦恼嘛，是不是啊？第六题，无所住而无所住是不住什么？经里面就有嘛，对，你给你 open book 你还不会抄，不住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不住六尘嘛。那不住六尘，那住不住六根啊？应该推，不但不住六根，也不住六尘，不住六尘，也不住六根，不住六根，那住不住六识啊？也应该不住六识。所以不住根尘识，也就是不住十八界。那十八界是世间，不住世间，住不住出世间啊？也不住。那么住是什么？住是着。我们再换一个比较浅显的话，就是贪了，贪爱啊。那不贪爱，并不表示就不修这就不一样。你如果不修的话，那就更加落于贪爱了啊。
用六祖大师的话，不修即凡夫，修即圣人嘛，对不对啊？所以要修而不贪爱。换句话，这一句话就是《金刚经》的主旨。什么叫无所住而生其心？修而不贪爱，这就难了啊。第七，如何才能做到无所住，有无次第？这个我讲过，你没有抄到笔记，所以就不会答了哈。因为这个，我老实告诉你，这个是我从出发心以来，也是等于都德之秘啊。我再讲一次好了。我现在跟你讲这个哈，这个不只是知识而已，这可以做的哦啊。不缘，什么叫不缘啊？那个就你必须要起如是法眼，你要能够观到自己自心，知道心自己的自心，所谓的起心动念攀缘的时候。所以我以前上次讲过说，像瓜牛一样伸出触角，一有外境存在，伸出触角攀缘出去，缘而取啊、哦，那取了就拥有了，所以就是缘取有，有了以后分别妄想分别，分别以后生爱憎啊，爱憎以后生贪着，生住生着，等到着的时候啊，我们说执着，执着在这一连串里面已经是癌症末期了，哎，这个已经不可治了。所以执着的人是不可治的啊。那么开始的时候是最先是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不缘，那一起攀缘心就要伸回来这样子。那这个是比较心静一点的，但是一般来讲你最容易做，其实那是大难呐、啊，就是那个不爱憎，就不爱不憎啊，那这个就很难。那这个不爱憎啊，是等于居于中间的环节。你有一切事情不爱不憎的话，那一切烦恼都寂灭了啊。那么既然能够不爱不憎，那一定是能够不分别。嗯，能不分别，那就是不拥有啊，不得不拥有，不取，然后最后推到也不圆了。啊，好，那么这个你在静坐的时候也可以这样观，在实生活上也可以这样观察思维，然后如是降伏其心啊。好，接下来第八题啊是最重要的啊，这个真正是我的都德之秘，哎，你到哪里都找不到，哎，大概找不到了啊、哦。第八题，生其心是生什么心？生无住心，生清净心都不对。既然无住心，因无所住而生无住心，那个不是套套逻辑吗？哎，啊，什么心？那一样啊，啊，生大悲心。无所住而生大悲心。对不起，刚刚那个李祖凯，我看还是先发给你好了，等一下再还给我讲里面的东西。来，李祖凯，好、哦，你好好努力哈，翻宝章。我发了一张半张的小讲义，看到没有？我这是以经证经，这是哪里来的？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花，自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远离一段长，世间恒如梦。有没有看到？有吧？都有拿到吗？没有，有人没有拿到的。 你们那里有没有多的？啊，这个是从哪里来的？不是，是吧？楞伽经，看过楞伽经没有？有没有看过？嗯，世间离生命犹如虚空花，自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远离一切法如幻，远离一心是自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你看看，我们就看看三个句子就好。远离一段长时间，我们自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啊，都讲完好了。自人法无我，烦恼即而厌，常清净无相，而心大悲心，这几个四个大悲心啊。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花，自不得有无。以不得有无，不得有亦不得无，不得有什么有啊？不得三界，亦不得涅槃。不得无三，不得有三界，亦不得无三界。不得有涅槃，亦不得无涅槃。啊，你说有无都不得啊。所以以智观察这一切法，都不能说有说无。何以故？本体清净故，所以不得为有。何以故？所以是无啦啊。那何以故是有呢？因缘所生，故有相现啊。性虽清净，因缘而化。所以不得有无，以究竟的智慧观察，离于有无两道啊，离于有无两边，这就是究竟中道了啊，含摄一切了。虽然如此啊，不得有无啊，而心大悲心而度化一切众生，以大悲心度化一切众生，这就究竟了，对不对？那么前面都是观法啦，世间离生灭啊，一切法如幻啊，远离一段长啊等等，这都是观。那做如是观以后，所得到结果都是自不得有无，自不得有无没完欸，你光是自不得有无没完，一定要心大悲心才圆满，否则你在菩提道只做一半。什么呢？只有自，有自无悲，就这样子。所以你看看，因无所住是生无所住心，那就因无所住而生无所住心，这句话就不通嘛。那因无所住而生清净心，无所住就是清净心了嘛，为什么还要生清净心呢？不需要再生了嘛，无所住本身就是清净了嘛。所以而生其心，那其心是另外一个心，这样知道吧？那什么心呢？就是在这个向上跟他不太一样的悲心，这样子。那么好，接着第九题，无所住与生其心的关系是什么呢？无所住是体，智慧是体啊，那生其心是悲，悲是用啊，所以一个是智，一个是悲，一个是体，一个是用，所以悲智具足，福智圆满啊，体用一如，这样子。所以说这个经是为大菩萨说的，不是为凡夫或是全小所说的，为了要求无上菩提发无量大心的大菩萨说的。第十题，须菩提所问的云何应住，就是应云何住了，其他的翻译大师都把它翻成应云何住啊，像菩提留智啊，玄奘大师他都是翻成应云何住啊。与佛所说的因无所住的这两个住有意义上有什么不同？不同就是层次上不同啊， 啊、哦。那么须菩提问的是自修啦，那么佛答的是叫他啊、哦。须菩提有一些人答对了，须菩提就是问怎么修行，怎么安住啊、哦。那佛答说，以无住为住，不取不着，即是正住。这样，那因为无住为住，而正住呢，就其心广大无量啊，因此能够住持一切世间。好了，刚刚那一位李祖凯是吧？哎，拿来吧，哎，你的拿过来。在家学佛能够学这样不错了，不过学佛还是以出家为究竟，这个我是老古板主义啊的一佛所说，哎，你要学佛。还是出家专业修行，不用去超凡之间的迎来送往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第八题啊，我问说其次第如何啊？他答说诸法平等，实无次第可言。诸法平等没有错，但是那个是性。没有次第，那也是性，但是相还是有次第的，啊，你不要说什么，你光是说第一谛哈，这无上法也有种种层次，你知道吗？是不是？哎、啊，所以不要说什么，就以见性来讲，就有很多层次，啊，那么有见少分，有见多分，乃至于究竟见，啊，那么。大般涅槃经里面讲，佛说七住菩萨见佛性不胜了了啊，其见不胜了了，就七住菩萨已经见性了，但是不是很清楚，更何况是一般的凡夫呢？那一般的凡夫如果说见性，我们多半尤其是现代的人，你他听他讲他见性了，你就唯唯诺诺哈。啊那个没办法哦，那然后心里面打一个 question mark， 哎，这样子，哎，意思就是说好说好说啊、哦，这样子，那看他表现如何了。这个，哎，不过是这样子啊，见性之人不自言见性，嗯，好，所以实无次第可言。所以性上是没有次第，相上有次第啊。性上没有生佛菩萨，相上还是有六道众生，有九法界，有乃至十法界，对不对？哎，那凡夫有凡夫相，凡夫又有很多的等地，其根器种种差别，上至中庸下愚，乃至于愚痴白痴一大堆啊。那贤圣呢？也有世间贤圣、出世间贤圣啊，其智慧、其贪着啊，都种种不同，对不对？所以有没有？有，究竟平等，但是相上有别，性本无差，相上有别。就当这句话当作我送给你，这个当然不是还没有到分别的时候啊，临别证言啊。这个最重要的一句话了啊！我是不是接他这个？因为我自己的答案里没有这个嘛啊，所以我要看你这个，然后知道这个把脉嘛哈，那、知道你毛病放在哪里啊？但这个是很，我跟你讲，学波诺的共通的毛病啊，这个我告诉你很难突破的啊。诸法平等，讲来都好像是头头是道，没问题了哈。那如果是初学的人一看，哇，不得了，很伟大，能够讲这样子。但是，哎，诸法平等，实无次第可言。 若言有次第，当下即落于能分别次第之心，即所分别次第之法之诸法。哎，所以这要搞进去一个分别了。分别有两种，一个是善分别，一个是虚妄分别。那善分别呢，是了了之而不取着，就是善分别。所以《法华经》说，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地而不动，是这个意思。所以一般人学佛说，人家跟他讲什么话，他就说：“哎呀，我不要那样分别啦，我没有分别啦。”啊，我跟你讲，佛所说的无分别，并不是白痴你的吗？你知道吧？不是说不分别是非，不分别善恶，你知道吗？哎，那变成白痴了。那如果以佛来讲的话，那个佛法的那个什么叫慧？慧的意思就是能分别，能够判别，判别善恶真伪，乃至于邪正，这个叫做智慧。所以有智能判别啊，这唯识学也是这样说的啊。那你去查那个慧心所，他是这样解释的啊。那么所以那个不要说你学佛以后啊，就哎啊，不要这么分别心呐、啊。所以学了两个词啊，然后就到处去卖去了这样子，然后到处就呵斥人说，哎呀，不要这样分别啦。不见得是对的啊、哦！那个学佛不是越学越糊涂，你知道吗？是越学越明白，你知道吗？越学越明白，但是越学是越不贪着，明明白白了了之而不取着，明知善分别，了了之而不取着，这叫善分别。那什么叫虚妄分别呢？虚妄分别依于我执。我见依我执我见而分别，这叫做虚妄分别。那善分别是如法分别，依法分别，不参照自己的偏见啊，不参照自己的爱憎，这个叫做善分别。接下去都不用讲了，有能所对立即有所住，非无所住。所以这我跟你讲，这个学佛最难克服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就是性相融通。哎，这个已经是千古以来的这个佛法里面的两个心计大战了啊。学性中的不能容忍相中，学相中的不能容忍性中啊。学性的人说，这个学相的人太啰嗦，太这个琐屑啊、哦，这样子太哎所谓的着相啊、哦。那学相中呢，认为性中的人太笼统，然后太空洞啊、哦，就这样子，那漫无边际的。好，这两个人你看看，这个两人打了会不会有个分别呢？两个永远两个都是武林第一高手，永远不能分别出是哪一个高哪一个低，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两个没有交集嘛。啊、哦，两个都拿那个无影剑呢、啊，哎，那斩下去都斩不死啊。但两个人都很费力啊。所以性相一定要融合，体用一定要融合，所以要学佛的两大课题啊，说一大课题啊，了性达相。这很难啊，所以性相两中都要通达啊。那也不要执着任何一个法门，站在任何一个法门选边站呐、啊，然后以一个法门 攻击另外一个法门，那都是愚痴。这个 绝对不是佛的本意啊。好，生其心是生什么心？是生无所住心。我这个写了一个套套逻辑，套套逻辑是英文啊 ，tautology 啊 ，tautology。在中文是这样翻译没错了啊。意思就是循环论证。为什么说是套套逻辑？因为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问你说生什么心，你说生 无住心，那就变成因无所住而生无住心，那就是循环论证了。因为无住还没搞清楚，结果又生其心，这两个等于没解释，叫做循环论证，在逻辑学上称为循环论证。By the way， 学佛是要懂，是要懂点逻辑才行了。啊，才有那种逻辑概念，我的讲错话都不知道啊。啊，这一题啊，这个第七题，如何才能做到无所住有无次第？若有其次第，如何？你看，那问题好像都出在这个地方哈，我跟你讲，学佛第一个不要落空，第一个不要着空，第二个不要落空。学空不着空，学空不落空，难不难？太难了啊！学空要会用空啊，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真正懂得空义的问题了？但是我现在透露给你一点，所谓空者非空，如来方便说法，空实不空。空如果真的空，就连空这个字也没了，才是真正空。可是有没有空这个字啊？有吗？好，然后这个抽象的空、想象的空有啦，实际上的空、虚空你看得到吗？看得到，看得到吗？怎么看不到？这就是空间，所谓空间嘛，你看得到吗？对，空间有大小啊，看到的区隔，那个房间隔间的大小啊，乃至于杯子大小，它的空间就大小嘛，对不对？好，所以设法的空间也是看得到的啊，可知可觉啊，然后抽象的空间、理念上的空间也是有啊，所以空实非空，空实不空，如来以大悲大智方便说法度化有情，何以故？威令舍对有的贪着。是一剂药，一剂什么药？泻药。如来所开的一剂泻药，把你对有，对一切有的贪着，一切世间，乃至于出世间，乃至于小二圣，乃至于这个外道等等一切贪着，都用这个空法这一贴泻药把它泻掉，泻得干干净净以后，怎么办呢？再吃补药。在吃如来的真正补药，所以空法是什么？我说泻药是讲的很土了啊，就是对治门。空法是对治门，般若是对治门，以对治有病故，以众生有病故，如来说空以对治之。若众生贪着，有病就是贪着是病了。一切贪着，众生几乎是一切处一切贪一切着啊。那而且其贪相甚深为细，从凡夫六道乃至于飞翔飞翔天种种心心所的贪着，乃至于二圣的对涅槃的取着，那个都要如来的究竟的所谓的第一剂大空的这一贴泻药来把它泻掉，全都泻掉药，然后怎么样呢？就远离一切凡夫外道小圣啊，凡外全小一切之见，而入无上菩提，入一佛圣， 那个时候真正才所谓的从阿罗汉回心向大。所以呢，你若早已有的时候还不是真正能够向于菩提，为什么？杂染故，心有杂染啊，有所杂染，有所取着啊。所以他说真正的无所住是不能讲，这句话就有问题了嘛，对不对？不能讲，可是怎么办呢？不只是我讲，如来也讲了嘛，那怎么办？如来明明讲无所住嘛，那你怎么说不能讲呢？对，可见是可以讲嘛，对，所以已经讲了啊。那怎么办？我们不能叫国安局的去把如来抓来，对不对？所以已经讲了嘛，不能说他泄密嘛，是不是？所以还要打破一个，你要真的要学法，要学一个 open 的心啊，不要执着，只有法，只有法门，但是没有宗派，但是也不要执着只是一个法门，或是因为这些都是助菩提法，要这样子看。就好像病人，你没有选择要吃哪一种药的权利啊，只要对你的病有帮助你就该吃，是不是？反过来医生也是一样啊，医生也没有选择说我只要用哪一种药的这种权利，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只要对病人有用的他都要开。对，你说正好要开到这一帖药，他说这个药我不喜欢，所以就不开了，可不可以这样子？不行嘛，对，所以只要药对病有帮助，不管人怎么样啊。不落次第啊，一讲一落次第，众生就生执着了。有次第不一定要执着嘛。啊，有次第不一定要执着。那如果要执着的话，没有次第照样执着啊。那个次第是让你次第生进，次第所谓上上生进，经里面讲上上生进。所以接着呢，所以真正的无所住，只能一念相应妙气而已。这个好像是对的啦，但是我的体会的结果，也就是我的这个独得之秘啊，刚刚跟你们讲那个，那个是可以做的，但你这个妙气而已啊，就很神秘啊，就没有人能做了，那自己能不能做到也搞不清楚啊，那就是妙气到底多妙也不晓得，有没有气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就是一般习禅之弊，你知道吧？一般习禅的人就讲了很多很，我们不说空话的话，也是很大的话，但是就不精当，然后不准确这样的。但是事实上习禅是不是一定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佛教禅观的时候都是很精确的，乃至于起心动念都清清楚楚，怎么会呢？所以言大而夸，一点用处都没有，那样就是习禅之弊啊！这无独有偶啊，无独有偶啊，这个方居士跟那个李居士两个人差不多，那这一方面差不多，但是也说明了当今之事啊，这个学佛的人很容易就落空，以落空为实相。但是啊，我告诉你，实相非空，当然也非有啊，实相不落空的。 好，这位来了没有？赖燕玲今天没来。还有提示你们一下，这个看经哦，必须要有注解的书，但注解的书不要太多，你不要准备一大堆。然后比如说《金刚经》有53家注本啊，你把53家都拿来比较研究，很辛苦啦。那像姜卫龙居士那一本，嚯，这么来厚一大叠，你看完一遍都很辛苦啊。啊，那里面资料是很丰富，可是嘛，你看完了真正能解的《金刚经》吗？那个做比较研究是可以了，你做博士论文是可以了啊。但是修行不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有一两本，顶多不要超过3种。我这样大胆跟你讲，顶多不要超过三种这个注释的古德啦。现代的人不要看了啊，古德的注释，然后好的公认好的啊，然后其他如果再好，你也是有时候碰到这3种注本不能够解释的时候，再参考可以，但是顶多就是2-3个这样子，哎，才不会混乱呢啊。那还有呢，你是主要是为了解经，然后能够行嘛啊，不是为了研究然后收集资料啊，对不对？你做研究报告、收集资料，然后提出 paper， 这不是做这个事嘛，对不对？啊，你 paper 能够写得再漂亮，跟修行道这是2回事嘛，是不是？哎，我想我应该要稍微交代一下。我说我下一季不再来哈，那么我先讲我这次来讲经的因缘哈。以前没讲过了，现在这个老实的和盘托出啊。因为简单一句话，就是为了报答简居士跟林国英居士他们，那不是说报答他们来请我啦，而是在11年前呢，我们就认识了。那是简居士他来找我，他看到我的那个楞伽经义贯，然后就来找我。这11年来啊，他都没有把我忘掉，我就感念这一个啊。那我也没有把他们忘掉就是了啊。那么所以那他这次来请我，就跟简居士讲过了啊，顺便讲到，就有人上次就有人问说，那请问师父有没有跟简居士讲过？我说当然有啊，怎么没有了？这个学佛首先要会做人嘛，是不是？哎，要尊重他人是第一嘛，是不是？哎，你不要，甚至我跟你讲，你说我是师父，我是出家人，我是法师，我说不来就不来了嘛，为什么一定要跟你讲？对不对？我到时候突然来一个原子弹爆炸，就告诉你说，好，再见了，这次是最后一次了，然后你们措手不及，这个啊，那个，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学佛啊，是它是可以实践的，而且就是你自己要去做啊，所以我都是尽量自己做了啊，那这个等于也是一种way of teaching。对不对啊？一种教的方式了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跟简居士讲说，你们来找我其实是最不好的时间。为什么？因为我一切的外在的事情都停当了哈，然后我开始要好好的做重要的事情啊。但是有感于你们这样子待我啊，所以我就说好吧，因为我已经金盆洗手了，你知道吧？啊，这个我都不到处跑了。那美国的那个什么佛学社啊，什么道场也很多啊，众生也是嗷嗷待哺啊，是不是？嗯，但是我金盆洗手了啊， 所以因为我要好好的这个我做的事情必须要很安静的做啊，不能分心。那我就想说星期三一个晚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可是试的结果哈，其实不只是一个晚上，其实这一整天都报销了啊。然后不只是这